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的几首诗歌，敬拜的诗歌，我能够感受到好像有同样一个负担，就是让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能够相信神必定顾念我们，而且每天能够引导我们的道路。或许今天这些诗歌是对着某些人你深有感触的，可能你最近要面对你人生一个很重大的抉择，可能神要引导你到一个新的地方去，或许你现在生命中遭遇了一些没有办法解释的苦难，但是今天的敬拜的诗歌告诉我们，神必定怎么样顾念我。再讲一次，神必定顾念我，而且我能够面对明天是因为主活着。我们大声一点，能面对明天是因为主活着，他也活在我们的心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真的礼拜天能够来敬拜你。当我们听到这些诗歌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真的这些诗歌里面的作者还有唱诗的人，他们心中对你的信靠，对你的敬拜。主啊，但愿这样的一个信心你更多的坚立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勇敢的面对明天。我们知道你必定顾念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接着来讲基督徒的生命之道的第六讲。这个颜色可能当时都没想到，搞得看得清楚吗？还 OK？ OK。我们说到了基督徒的生命中的特性，这在我们前面几次讲过的，就说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有几个特性。老约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光，是光，他也是爱，而且他又告诉我们他要与我们有生命的相交。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会发现当我们走这条生命的道路的时候，也有许多的拦阻。简单的讲，我们有黑暗的拦阻，因为神是光。那什么是黑暗呢？老约翰告诉我们，当我们恨弟兄的时候，我们就不在光明中行，我们就有黑暗。那什么样子来拦阻我们走这条路呢？老约翰也告诉我们，因为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会把我们的眼目吸引，我们就去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或者说我们为着这个世界上的有一个系统，有个思想，就迷糊了我们对救主耶稣基督的认识。老约翰又告诉我们，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看不见的仇敌。因为这些抵挡神的事情都是从仇敌那里来的，而这个仇敌他有很大的诡计，他可以用软的，他可以用硬的来诱惑我们，来控告我们。所以我们刚刚过去的几次，我们把这些事情都照着圣经来讲解的。那么今天我们要进到更深的一个地步，也是往下面经文所讲的。老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生命之道追随神的时候还有一个拦阻，那就是在真理上面的拦阻。神要借着一些假基督，借着敌基督，还有一些混乱我们对神的认识，对神儿子救恩的认识，让我们这条生命追求的道路走得不稳当。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第二章第十八节，我们先读到23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 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所以我们看的时候，我们注意，老约翰说：“小子们啊，这个时候这个小子就不是讲，只是单指那些刚刚得救的年幼的基督徒。老约翰带着一个父神，一个父为父的一个心肠。他说：‘小子们啊，就是全部的信耶稣基督的人呐、啊，这些信徒啊，我告诉你们，现在是末时了，现在已经走到了时代这个世界最后的一个阶段了。”那你怎么说呢？老约翰他当时的时代离今天已经有2000年了。很多人说：“哎呀，圣经里面一直讲现在是末日的、末时的，可是2000年都过去了，所以这个东西好像一直在讲说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结果狼又没有出来。”那我们就要明白什么叫做末时。在圣经的国度观念里面，你们发现，在旧约的时代里头，那个时候是一个律法的时代，神对于我们所有的信徒，他赐下了10条诫命，他要我们遵行10条诫命。人要经过那一段时段，几千年，也是几千年的时间，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靠人的努力，人想要做好却做不好。于是神又向我们借着律法时代，把我们带进了另外一个救恩，就是一个恩典的时代。耶稣来了，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得救，我们必须靠着神，他白白的为我们舍己来得救。所以我们经过了律法时代，我们经过了恩典时代的时候，马上接着进入了一个叫做教会的时代。这个教会的时代就是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就开始了，他被钉死，他复活升天以后，使徒行传开始，所有的圣徒集在一起建立神的国度，然后就开始这个教会的时代开始一直往后面喷的时候，就不再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恩典时代也结束了。因为恩典时代就是在教会时代这一个阶段里头，那等到恩典时代神的国度再临的时候，律法跟恩典又要同时的来审判那所有的人，神要按照我们所行的，或善或恶要受报。今天是很短的恩典时代，那么圣经里面讲末时，就是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开始了。一直这个末时不是讲的2年，不是讲的2000年，这个末时是指的耶稣基督来以后，一直到了他再来的这一段时间，叫做末时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虽然不再去算那个年日，我们如果去算的说，到底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呢？是2050年吗？是2100年吗？礼拜五晚上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后面有小组的分享，我也跟弟兄姊妹提到了，今天我们不要去算那些年日，你也不要相信圣经没有说哪一年来，可是圣经说有一个绝对有一个末时，有一个世界末日，神要审判的日子。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来讲，你不要去太在意它是2050年、2018年，你不需要在意，你要在意的是你的生命，你哪一天闭你的呼吸的时候，那就是你的世界末日，就是你没有时间了。当你明天，当我今天，我讲我好了，我今天如果不幸一走出去汽车一撞，那我就结束了我所有能够这一生我要做的事情，我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如今是末时的，这个时代已经越来越逼近了。所以老约翰说，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那到底这个敌基督是什么？到底是一个人呢，还是有好些敌基督的要来？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敌基督到底是一还是多数？我们先回答这个问题。说一的是举手，认为敌基督是指单数的举手。
啊，不过只有两三个人。
OK， 那么说敌基督是多数的举手，哦，比较多，比较多。那么这个不是教会里面没有投票的啊，没有这个多数少数。我们来看，那么今天就有一个问题了。好，我再问一下，你听说这个敌基督是指的真正的某一个历史上的人物的，你相信的这个举手。他说敌基督要来，你相信敌基督是指的历史上的某一个人物，比如说是希特勒，或者说以前的季辛吉。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这个敌基督有个特色，你从整个圣经来看的时候，这个敌基督是要是一个犹太人，而且他必须他的犹太名字的字母你加起来的时候是666，算起来是666。那么或许你说不是人物，那么有很多解经家告诉我们，这个敌基督不是某一个特定的人物啊，他是讲的是一个能够迷惑统治这个世界将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一个大势力。因此有人解释说，这个敌基督可能是曾经说过，哦，那可能是欧盟开始了，你看他把货币他们的这个东西了，然后这个要无限的扩大。那么有人说，这个敌基督可能只有将来的教皇，他可以有这样把宗教的通通结合，我们就不再只是哪一个宗教，我们是全部。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说法。那么很感谢主，我们星期五晚上查经的时候，带领的弟兄他提出了几个问题，非常有意思。他说，当我们去读这些解经书的时候，到底你这个解经书来告诉我这个世界的末日，或者这些的预兆，说什么有一个什么兽要出来，那么这个兽代表什么，那么有一个东西出来代表什么，然后我们就去解释，这些读经的人就去解释，就告诉我们，哦，这个人是指的这个，这件事情是指的这个，结果一件件事过去，你发现有时候他们都错得很离谱，都错了。那么我们听到读到这些解释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你的信心，你我的信心，会不会？会，有很多人点头，会。那么会的，我们有时候太相信这些书的时候，不管他是哪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不管他是哪一个讲员，他能够凭着他的理解去解释，结果后来发现，尤其要特别把历史上的某个人、某个物、某个时间来说，这就是这一点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困惑。但是我们再回到另外一点，你会难免会受这些的影响，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应该不应该因着人的解经的书籍他讲的不应验了、不对了，你受影响？有人摇头了。所以我们人的软弱我们会受影响，但是我们不应该受影响。因为在圣经里面确实是讲预言，可是有一些预言他没有解释，那我们就应该不要强着解释。可是圣经里面确实有很多地方讲预言，可是神的话亲自的解释。比如说我们最近在读但以理书，他讲到了有哪几个那个兽像怎么样，哪一个头金头银头，这个胸部同腹到脚，这个神借着这个圣经里面，他说那个神的使者亲自解释，这是讲到哪一个国度，这是讲到希腊，这是讲到马代波斯，这是讲到罗马，他亲自的解释，结果历史上应验了。当写但以理书的时候，这些都还没有应验，可是当后来我们看到应验。因此我们应该，我们真的是要相信神的话。所以圣经为什么要写预言呢？他要我们警醒，要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局势是在神的他所预知的、他所命定的这个方向走去。因此我们知道，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已经走上了这个神所预定的这个路。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敌基督有两种身份，刚刚我们看到，我们再回到谈会，回到前面一个，这个敌基督有一个叫做一个，有一个敌基督，可以好些敌基督来。那么有人，我们我 有人都会在这里。今天在解经方面、神学方面，很多人花很多时间在争辩哪一个叫做敌基督。我已经说过了，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我们从，因为圣经如果没有明讲的话，这一个敌基督可能是一个人物，可能是一个思想、一个系统。那么，可是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到下一章，我们会就从前后经文，你看刚刚我们读的22节，特别这里讲了22节，说他说到这里22节，你看到说，他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什么敌基督的。那如果单单从这一句话我们来看经文的话，那个我们换到下一页，圣经里面有同样的话，在约翰福音第8章44节，那里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所以这里圣经里面同样的约翰写的书信，他说那个说谎话的是谁？是魔鬼。所以刚刚在约翰一书里面说谁是说谎话呢？而且说说谎话的就是敌基督的。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这么讲，说那个敌基督如果肯定的，他是指的一个邪恶的一个本质，他就是那个在启示录里面说了，敌基督就是那恶者，古蛇名叫龙，是名叫什么？魔鬼，又叫撒旦。所以不管这一个势力，这一个人物，他是指的哪一个，可是我们知道他后面的根源，后面的那个真正的藏经人就是那个魔鬼，就是撒旦。那么也有好多的敌基督、假基督，那这些就是被他所迷惑的这些假先知们出来。所以我们就知道敌基督他的主要特色是两个，一个叫做敌 anti 敌党，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假，他会假到一个程度了。你看魔鬼来的时候，魔鬼认耶稣，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刚刚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你们说不认耶稣是基督的，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那敌基督的。那我们很多人就说，那不是魔鬼也认耶稣是子吗？所以魔鬼他不应该是敌基督啊？No, 这是分成两个部分。刚刚说的魔鬼会迷惑一些人，让这些人去传一些异端，传一些道理，让我们迷惑，我们可以引导我们去不相信耶稣就是神自己，不相信圣子跟圣父同尊同等的。这个很重要，下一堂我们要讲，就是为什么人借着这些假的学说怎么样来迷惑我们。他最大的两个方面的迷惑，第一个，他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是神，子是子，这么两个不是同等的。所以你今天会发现有一些的所谓的异端，我们说的不管是耶和华见证人还是摩门教，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把耶稣的身位定在哪里。他说我们读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当我们讲到这个神的时候，现在基督徒的圣经里面翻译的这个神是一个大写的 God G-O-D。 可是你到耶和华见证人或这些其他的，他说耶和华是神，可是耶稣不是，所以耶稣是一个 God 小写的 G， 他是一个尊贵的天使，他是一个天使中最大的，可是他不等于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当我们要去判断最基本的来认识一个异端的真理的时候，第一点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神性跟他的定位，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他说到有假基督，那这个假的很多的敌基督，那他却是这个假到一个程度，他说他是混在教会中，他是从我们中间的出去的，却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来怎么来体会这句话呢？ 因为你发现今天特别的混乱，今天就是打着基督的名号，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基督的红号反基督的太多了。今天尤其在中国大陆，今天所谓的东方闪电，你们可能听过可能没听过，可能听到今天你们比较熟悉的，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现在有一个叫做全能神啊，因为报纸上说了啊，他们到麦当劳店里去吃饭的时候，他们为了热心传教，要扩大我们使人的得救的人多了。他今天到麦当劳店里面看到啊，看到谭奎的，对不起，用一下你，看到谭奎要电话，他会说：“我为什么给你呢？因为我想要跟你传福音，我打电话，我要请你的父母也来加入我们。”哎，那这个人说：“嗯，我又不认识你，我为什么要给你？”哇，这几个人跳起来了，你身上有邪灵啊，因为邪灵是抵挡我们传福音的。于是他大发热心，对不起，我刚刚用你的名字不好，就把这个人帮解决了。这叫做假基督假先知。你如果我也有点好奇，我说他们说他们这个假到什么，我就上网有时候看他们的，去上网一下看一下，哇，第一个 chapter 我们的教义我们的信仰，我如果说我因为看了两页我不能再看下去，因为我觉得写得太好了，真的太好了。因为他前两天我们如果要跟人家公布，我跟你讲，你把他的信仰宣言拿来摆在我们天成教会的信仰宣言，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差，差不多都对，差不多都对。可是他就混在这些的里面，你后来再去看，看到他们的行为，看到他们后面所做的，你就知道这是假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会拦阻我们基督徒生命道路的一个最重要的真理上的认识，乃是敌基督跟好些敌基督，这些好些敌基督就是假先知，这些假的基督。好，我们看下面一行。所以在这时候我们看到保罗也曾经讲到我们末后的世界有什么样的光景呢，我们来读一下帖后第二章。来，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为是神。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已经警告了，敌基督他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骄傲，他骄傲到了一个程度，他自称是神。他到时候你去看启示录里面所讲的时候，到时候他用几种形象出现。在启示录第十三章里面讲到说他是一个龙，他会一个龙的形象出现，他会一个海兽，海里的兽的形象出现，然后有一个地兽，又讲到从地里的兽。其实你去读那些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都是以一种非常有能力的情况，他在那个时代里面，他不但要把借着经济政治宗教的手段来把整个世界统一起来，所有的人都要敬拜他，而且他到时候要挑起一个全世界的世界性的大战。所以我们知道到时候末期的时候，这里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会有这一个人人都敬重他，因为他的手段，他的声望都太好了，因此人受迷惑，被他诱惑了。可是等到有一天他自称是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幕后那个时候是真正的到了最后的一个时机了。好， 所以耶稣自己也讲了，也警告了这些门徒们。我们把这个马太福音这一段读一下来。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所以这是我们这个世代的光景，让我们特别的小心。好，我们继续往下面看。那么真基督徒的特点是什么呢？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听道很重要，我们读圣经很重要？你知道，当像我现在在神面前仍然在学习怎么样做话语的服事，怎么来讲道，我自己有感觉，我里面有时候会有很多的诱惑，你知道吗？诱惑什么呢？就是我会想说，我如果能讲一些很多让人家人心很振奋，或者我讲一些很感人的例子，那今天大家弟兄姊妹来了就觉得说，哎呀，我今天真的得到很多，然后他们就会称赞你，金弟兄，你今天讲到真是讲到了我心中的问题，解决了我的问题，是不是这样？会的。可是你忠心要讲神的话语，就像我现在这样，就告诉你什么是假基督，什么是敌基督，很多人就睡着了啊，这个没有重要，跟我没有关系，你就睡着了。所以怎么办呢？可是这是神的话，你必须忠心的来传讲神的话。我们到教会来，不只是听一些正面积极的人生观，我们要讲。可是神的话一字一句的把它解开，让我们弟兄姊妹有胃口，你自己要吃灵粮，因为这些在你的生命里面是维他命，是让你长大的东西。它不一定很让你听得兴奋，可是却是对我们生命中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讲到一个真基督徒的特点，他必须活在教会的身体里面。哦，那有些人不喜欢听这个话了。啊，我个人敬拜就好，我礼拜天在家里开电视，我看他们那个讲员讲的比你还好，好得多了。我可以听这边，看这一台，看那一台。弟兄姊妹，那个都可以看，都很振奋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可是，神的心意说，今天是教会的时代，你们必须活在教会里头。教会里面，当然我们可教会不一定是有形的教堂，可是教会是弟兄姊妹相交的，一定你要跟弟兄姊妹有相交，彼此对说，彼此劝诫，心被恩感，感谢神，必须要在肢体里面有生活。而且我们要接受基督道成肉身，这就是真理的部分了。今天如果你碰到一个人来敲你家的门，他跟你说，哎，我来跟你传道，那么突然给你一个小册子，他告诉你说，你看神是慈爱的，神是爱，对不对？你说对，当然神是爱，所以神的是爱，所以他就不可能叫不信他的人下地狱，对不对？哎呦，有人点头了。哦，是啊，神是爱，怎么可能让人永远在火湖里面受痛苦呢？他可能让你到火湖里烧一烧，那么再拿出来，再给你机会，是吧？对呀，神是永远的爱呀，他不可能让人永远受苦啊。何况这一个人，他只是不接受耶稣基督嘛，他做好人，他做好事，他卖了家产，他天天每年都去捐血，捐好多次，他怎么可能下地狱呢？弟兄姊妹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太难了，假先知假道理太多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来读圣经，我们必须一起学习圣经。所以我们真正属神的人是有恩高的教训的，所以就有刚刚我们读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从圣灵受了恩高，他必要叫我们知道这一切的事。所以当我们来面对这些似是而非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宝贝，就是有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圣灵是什么东西呢？圣灵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得到的呢？那我们看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印了我们， 并赐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凭据。来，下一个，下一段，来，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于肉体，乃属圣灵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好，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基督徒必须有圣灵，因为我们今天看不到东西，可是在我心里面有一个恩膏，圣经说的恩膏膏油的涂抹，这是一个很尊贵的，可是在我里面他要住着，他要引导我们，我们被神引导的人都是神的儿子。那这个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的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呢？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怎么来说的？来，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我们今天得到圣灵是在我们信的时候，当我们打开心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相信他的救恩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而且印了我们。所以今天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一些讲道，那更厉害了。他说 No, 你要怎么样确定你身上有圣灵呢？就是你必须要有那种被电的感觉，你祷告的时候你突然被电到了，你麻了，那就有圣灵在你里头。好像那确实有些人是被人家一按手一倒了，马上在前面倒下去了，哎呀麻得不得了，他起来满心欢喜，泪流满面，因为我今天感受到神与我同在了。是不是一定圣灵要经过这样才住到我们里面呢？圣经的话这样子说的吗？圣经不是这样说啊，圣经说当我们信他的时候，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我一相信这个说不出来的，这个爱我的，他在我里面要引导我明白一切的真道的圣灵就已经来了。好，下面一段的经文我们再读一下。来，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到被赎的日子来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工作，他会担忧啊，他会引导我们，所以他最知道我今天心里面的思想，我今天在外面做的事，我太太可能不知道，他在厨房做菜，我在房间里干什么事，他不知道，可是圣灵知道，圣灵在我里头，我怎么甩也甩不掉他，对不对？我躲可以躲开人，可是当我独处的时候，圣灵在里面担忧啊，金海啊，你在干什么事啊？你在想什么啊？你是个口是心非的人啊，你今天跟他握手，你这么笑眯眯的对他，其实你心里面在论断他呀。圣灵在里面指责我，光照我，为我担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何等的宝贝，因为我们从圣灵受了恩膏，并且知道一切的事，不是靠头脑，不是靠感觉，而是我们知道里面有一个圣灵要告诉我们这个真或者这个假。弟兄姊妹，你可能没有经历过这样，可是因为我跑的地方多了，我刚刚早上成人主日学的时候，我跟班上的同学讲，我到中国的时候好几年，人家不放心我，我也不放心人家，你懂意思吗？我不是说在路上变成这个小事，因为我通常去一个地方，我可能在那边住三天住五天，那么我在那地方我是从早要讲到晚的，我倒不是怕人家密报人家来把我抓走，而是我也怕我接触的这一群里面有很多我搞不清楚的，那么他们也怕我。所以我记得我刚刚早上讲，有好久以前，我跟刘志雄还有跟几位，我们大概五六位，其实来讲我们这五六位在国内在各地都是被邀请做讲员的，可是我们到了有一个地方，人家是也是经过有弟兄介绍我们到那个点，那个店里面有几万人，所以他们很盼望我们去，所以我们那一次才动员了五六个人， 我们一起到那个地方去。结果从飞机场一接下来，接到一个房子里，我们在想休息一下，晚上就开讲了。所以我们几个人都想好了 ，OK， 你到校园去，你到哪一个点去，你等一下在那，我们都分好分配好了。结果去的时候，那些弟兄把我们请进来，就是请我们坐下。然后我一看，哇，这个仗势不好，人家这么欢迎我们，点心都摆了，十几个人坐着，那么我们五六个人也坐着。然后开始他说，金老师、刘老师，请不要介意，我们要考试一下。哦，考试，开始问我们了，请问你什么样，你我们受洗是要什么条件？哎呦，这个很基本的东西嘛，我天天上受经班，什么人可以受洗？然后又来问，都是问很基本的问题啊，一个问一个问啊，请教你刘老师，什么叫做圣灵充满 ？OK， 请问金老师，什么样的人是可以受洗？哎呦，问来问去问了，哎呦，我们就知道，我心马上知道了，人家要辨别我们是不是假先知。那哎，你不要笑，人家真的很负责，所以搞了一轮欢以后，他们说，请你们到旅馆休息，我们要开会。讨论，等一下子再来告诉你们，可以明天怎么安排？所以我们几个人就回旅馆去，等候通知，等候通知。弟兄姊妹，一个地方负责的弟兄非常慎重，他不是因为你的名望哦，人家说你很会，你很会讲道，你就来就照单全说。结果我一上去，我讲了，他们要刹车，要后面要消毒，都来不及了。对不对？所以要慎重，弟兄姊妹。那我怎么办呢？我去辅导一些弟兄姊妹，突然来了一对老弟兄、老姊妹。哦，金弟兄啊，我跟你相交，我很想跟你相交。我们今天下午有空，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好，好，当然可以。结果一跪下来，啪啦啪啦啪啦啪啦祷告了。哎呦，我说我从来没有这样祷告过。人家一跪跪两个钟头，我跪了十分钟，我已经就要起来了，这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到底你圣灵的恩膏要在里面，你要知道说，哎呦主啊，是真的，到底这是真的是假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要学习，可是我们要知道里面有一个灵，他带领我们，不是解经的书籍，弟兄姊妹，绝对不是解经的书籍。你必须要用真理。我讲过，神的话是一条轨道，神的圣灵是一条轨道。当你要往前走，这两条是平行的，它是一定互相印证的。好，从我们看到下一页，所以基督徒心里的恩膏，接下来二十四节我们读的这一段话，我们再一起来读。来，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指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且你们自作恩膏在主上教导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好，这里说了不用人教导你们，而这下矛盾来了，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要再听别人的教训吗？这里说不要需要人教训你们，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所以我们很可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不要听人的教训，你今天不要去听讲道了，我们就靠我里面祷告，我里面的基督就会跟我讲话。 No，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跟圣经好多的地方就矛盾了。圣经里面怎么说呢？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所以我们知道，众人要使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必须 是有神的，借着一些属灵的长辈，还有一些特别的教导的恩赐来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可以靠着自己就能够成长的。所以今天也有走到了一个极端，有很多人也认为说，我们只要读圣经就好了，我们根本不需要读属灵的书籍，因为那些书籍里面有很多人的思想，人的错误。就是我们不要，我们必须说，你不能够完全相信一本人所写的书，尽信书不如怎么样无书。可是我们不能排斥许多人在神面前所领受的，他们写成书籍，我们可以站在别人领受的基础上面，我们可以继续往前。所以我们不要在我们不要走到一个极端。好，所以神让我们知道，我们仍然要接受这些这些的教导，有些很多的事情，我们是必须在有跟着圣徒有交通，接受别人圣灵所引导的亮光的。好，那我们再看下面最后，老约翰有一个最后的几句的劝勉，28节开始，我们一起来读，来，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所以老约翰说，你们要住在主里面。刚刚我们讲到圣灵的恩膏住在我们里面，现在我们又要住在主里面。有些人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是联合的，你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弟兄们，这是跟神有完全亲密的交通。这个住，我们说怎么住进去啊？这个住的英文里面用的是 abide， abide 是指着不间断的、永远的连结，吸取生命，生命相交，遵行命令，活出见证，这叫做 abide。 我们住在你里面，神的心意就是说，当我们看到神建立会幕的时候，启示摩西建会幕的时候，他就说，我要住在你们当中，神要与人同住。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新耶路撒冷下来的时候，神说，我要住在你们当中，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有圣灵的恩膏，我们要能够辨别出这些假先知，我们心中要有光明，我们心中要排除黑暗，我们不受世界的引诱，我们必须常常与神有不间断的连结。那么约翰福音15章里面把这个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一起来读约翰15章这里所讲的这一句话，来，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住在主里面，就是指的生命的连结，生命的连结。葡萄树跟枝子，你看它是那么自然的，你枝子一定要连到生命的源头，不然这个枝子一离开了，它马上就，虽然你看它现在还是绿色的，还是有花，可是过了一天两天它就完蛋。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要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在神的面前活得好。你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叶子也不枯干，就是就凡喜悦耶和华的话语的人，他就要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是领受了神的恩膏，领受了圣典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会引导我们。很多看起来似是而非的事情， 都靠着神的话，还有神的里面的圣灵，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住在主里面。好，最后我要跟弟兄姊妹，等于是最后要反思了，我们怎么知道住在主里面呢？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讲完葡萄树以后，老约翰又继续讲了这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来，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叫你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我每次用约翰一书，可是我必须要引用的经文，我发现很多都是从约翰福音出来的，你们有没有这么感觉？而且这约翰福音里面讲的什么喜乐满足，跟那个老约翰在约翰一书又说我跟你们相交，就要叫你们的喜乐满足，有没有？所以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里说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要藏在主里面。就所以约翰一书虽然没有特别的讲是老约翰的著作，可是我们确实是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是老约翰所写的。那么在这里你怎么知道住在主里面呢？你怎么知道是跟神生命有相交呢？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你会发现这里讲到了我们是不是在爱中遵守神的命令。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们，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面，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面，他就住在里面。所以我们是不是在爱中遵守命令呢？这个就来，我们不是因为害怕遵守神的命令，我不是因为害怕刑罚遵守神的命令，我们乃是因为爱，怕神伤心遵守神的命令。我们是否心中有主的喜乐呢？我们心中是不是有一个超越环境的喜乐？环境不管怎么变化，我里面对主有信心有喜乐呢？最后我们是不是有像神一样有爱弟兄的心？刚刚的这一段最后的经文也是这样想，你们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很清楚，我们是可以知道自己有没有得救的，我们可以知道自己有没有住在主里面的，不是不知道，不是很抽象的。上个主日大卫牧师在这里讲启示录的信息的时候，他讲到撒底教会，我也很稀奇，他讲的时候他说撒底教会给我们的就是要叫我们醒过来，你们要 wake up， 不要再自我陶醉。那他说我们每一个今天在教会里面的信徒们，我们要注意的，我们要在三方面上面来反省我们有没有醒过来，我们要小心。结果我发现他讲的这三方面基本上就是我们约翰一书里面讲的。他第一个讲的是什么？有清洁的心。我们里面是不是有清洁的良心？是不是有黑暗还是有光明？第二个他讲的是什么？啊，大声一点，是不是有喜乐亲密？他讲有爱弟兄的心，有喜乐的心。然后他第三点讲到要防止世界上的跟世界混杂，有没有？那今天我们约翰一书里面讲到不要爱世界跟世界上的事。所以我们发现神的话语不管在哪里，在老约翰在他的约翰一书里面讲，在跟撒底教会讲，其实让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们要反省自己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常常要在主里面检验我们是没有这些。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不是只停留在头脑里面，而是在生活在我们个人与主亲近的时候，我们常常能够在这几方面来反思我们自己。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一解开，我们就看见了亮光。 主啊，真的是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教会中与弟兄姊妹相交，因为弟兄姊妹生命里头的那个亮光、那个恩膏、那个喜乐、那个爱、那个光明，都会来帮助我们更多的、更羡慕的活在你的爱里面。我们谢谢主，你真是爱我们，给我们这样宝贝的生命，而且你顾念我们。主啊，我现在特别为我们中间有好多为着他们前面的前途，为着他现在身体的状况，为着他所面临的难处，在那里困惑的，在那里彷徨的、担忧的，主啊，你的恩膏在他们的里面，你安慰他们，引导他们。有时候他们很彷徨，需要去请教这个，需要请教那个。弟兄姊妹，虽然真的我们知道人是在爱里面可以帮助他们，可是再没有一个爱、一个把握是比你的圣灵亲自引导他们更确切了。主啊，让我们先爱你，让我们常与你亲近，因此我们可以清楚你的引导，或左或右，你都让我们行在其中，你必定保守我们，你顾念我们。我们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